神创造这个世界，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那其实神已经在人的身上来做计划。人今天只要照着神的剧本走，人是活在喜剧的生活之中。也因为人的软弱，甚至人的骄傲、犯罪，我们看见在整个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我们看见人所选择的是一个违背神的道路，以致到后面人开始陷在一种沉沦以及痛苦之中，所以生老病死因此就在人生当中做了每个阶段的注解。所以我们看见这首诗歌，听到这个诗歌，神的道路是最美善的。我想拿米跟路德也用这个部分来做整个路德记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所以可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无时无刻我们都在做选择。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们不选择跟随神，不选择走在主的路上也是一种选择。当然每个选择都要付出我们所应该付出的代价。传道非常的感谢主，我们这一群爱主的青年，我们能够在开始放寒假的期间，我们就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圣经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对的选择，也希望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够把握最好的选择，能够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写得更美，写得更好，就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对未来来做个规划。但愿每个人都能够走在神的剧本之中。当然我们不像说我们像以利米勒这一家，因为错误的选择导致极大的痛苦以及神的管教，终究神领导他再次回到神的道路当中，当然也再次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所谓的重蹈覆辙的一种悲剧，一种痛苦才换来一种觉醒。我们其实可以借着这种经验，这种学习，我们可以端看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正反的许多的实例当中，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也可以从我们人生的经验当中来看见周遭的这些亲朋好友，自己的家人他们在信仰当中如何坚持，如何软弱，他们的结果应该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以及我们的学习。我们来看整个路德记的最后的结束，我想这是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四章。那从第三章里面，我们知道路德非常顺服他婆婆的交代，这个婆婆真的也很了解波阿斯，因为他最主要他知道波阿斯的为人，他也知道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都在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一个规模之中，所以他们就活在神的道路。我们就看见了是平坦的，是顺利的，所以圣经常常用许多的正式、恰巧、正从，把许多人从过去不是神的道路当中来引导到这个神的道路。可是最重要，我们要有一个归回的准备还有一种心智那当我们读到第四章就提到从第三章里面波阿斯愿意来娶路德为妻能够借着生子在他的长子当中留下他已死的丈夫的名分继续存留他的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可是到了第三章这个以利米勒特别提到说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他必须选择要属不属，我是第二顺位，我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娶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见了规矩。那今天其实波阿斯他可以自己果断的，第一个可能当时路德可能真的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波阿斯真的一开始就非常善待路德我们看见他们的爱情的发展所以到后面波阿斯真的愿意放弃所有的就是来娶路德当然这个还有说义务的部分当然还有一些情感的部分在，可是他还是按照规矩，因为有更至亲的亲属他必须放弃之后我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这个就是一个尊重。其实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哈，我们在情感当中，其实就是个尊重。很多人在讲说啊，干嘛一定要到教会啊来结婚呢？啊，反正现在啊，很多时候虽然没在教会结婚，外面办的也是很不错啊，长着传道也会参加。有时候很多人认为说来到教会结婚啊，为什么来到教会结婚？因为祝福嘛。啊，可是我觉得啊，能够在神的圣所结婚，这个祝福不祝福啊，不在我们的决定之下哈、啊。因为祝福是在一种配得的状态之下。那既在教会里面祝福了，你不配得还是得不到，还是得不到。其实我们所讲的就是一种对神的尊重。啊、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撒母耳记上来看第二章，我们来看29-30节哈。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29-30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会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以利其实是一个很忠心的祭司，神的仆人，在整个圣经介绍他的时候，他是坐在他的位上，所以到后面整个以利死了也是在自己的位上啊死掉的，这个位上就是站在他的岗位上啊。我们所看见的以利，他是一个忠心的，他最大的败笔在哪里？他所生的孩子，他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啊。他的教育什么问题呢？啊，最重要圣经里面啊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尊重儿子归于尊重我。所以我们来看这个30节哈，所以后面圣经就说啊，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结婚，最重要的啊，这个祝福不祝福，我们不知道。你配得神就给你了哈，那你不配得，当然神不给你哈，神不给你。那我们所强调的是尊重神。我们今天如果在婚姻的切入就不尊重神，神怎么会尊重你的婚姻呢？所以尊重神非常的重要。有什么太过于尊重我们个人的自己的心思意念，太过于尊重别人，有时候超过了对神的尊重，所以到后来啊都会惹来神的轻视啊。所以这边提到说啊，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他必被轻视。所以可以从这一段呢，我们看见啊，这个仆王是他是按照规矩啊，这个规矩很重要啊，而且啊哎，尊重，非常的尊重啊，所以他必须来啊问清楚啊，他更之间的亲属愿不愿意去赎，愿不愿意去赎哈、啊？我们来看，再看《维路德记》的第十章。那第十章里面呢、啊，我们来看一开始的四章的第一节哈、啊。于是普阿斯真的是为这个事情来忙碌啊，马上来做一个解决哈、啊，就像拿俄米对他的认识。啊，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啊！就去切到第四章啊。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啊，波阿斯所说的那自己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的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所以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哦，这个路德记啊，常常用一个时间点哈、啊，这边提到说恰巧，啊，波阿斯积极应的就是来寻找啊这个最至亲的亲属，啊，可是啊没有想到啊这个既然呢、啊、就被他碰到了，恰巧，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这个恰巧不是偶然，其实是神所促成的哈、啊。那第二节提到说啊，在长老当中选择10个啊。啊，成为当中的见证。那其实在旧约里面哈、啊、以色列的长老常常被选为处理一些啊很多的问题哈、啊、也关于人际的问题。那后来啊，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他们至少要有10位男人啊就可以成立啊一个会堂。这个10其实代表一种完全啊，所以拣选10个长老代表啊这个啊表明啊完全的见证。也让这个事情当中啊不会有一些余力， 跟一些破口啊，不会造成说后来普奥斯真的取了路德啊，又惹来一些争议啊。就是普奥斯做事是非常的周详，非常的谨慎，不是就完成这个事情就好，这个事情绝对是好的，可是过程当中也不应该有瑕疵。我发现有些人处理啊，太过情绪，太过个人化。当然这个事情是好的，他要去做，可是重点是说你在做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会不会惹来一些争议呢？好，你做完好的事情，我总会觉得说应该有好的结果啊。所以我发现很多教会有一些状况，很多很热心的同工啊，我是为教会好，这个也说为教会好，这个也说为教会好，可是问题是整个事情做完之后就会造成整个教会的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你都为教会好，难道神期待我们为教会好造成的结果是彼此的对立跟纷争吗？所以可见好的事情呢、啊，应该有好的结局。这个好的结局怎么促成重要，当中整个过程的进行当中一定要谨慎，而且把很多的事情谈得清楚，公开性的啊，能够有一些人来做一个见证，这个事情就没有余虑了啊。所以布哈斯的事情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周详哈，非常的周详。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哈，于是说明啊为什么寻找他的原因，要做什么样的见证。我们来看第三节，布哈斯对那之间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现在要卖我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以外没有别人呐、啊。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所以我们看见呢、啊、这个自信的亲属啊，他其实愿意赎，愿意赎。他愿意赎的条件在哪里？因为这是律法的要求，好，律法的要求啊。当然我赎了之后，至少这个田地不会落在别人的名字啊，至少在这个家族当中。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他能够尽律法的义务，哎，还不错哦，尽律法的义务。但是接着再讲，律法背后的精神是什么？不是只有让你行义务而已，不是只有表面的字句。所以继续普哈斯再问他，我们来看第五节哈。普哈斯说：“你从拿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使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使人的产业存留他的名。”我们来看六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我们看见这里啊，这个自尽的亲属啊，放弃了这个权利。为什么放弃这个权利呢？因为啊，如果我今天赎了这个产业啊，当然啊，这个产业我是啊，我自己的孩子可以去继承哈啊，我所属这个产业。如果我今天又再娶死人的妻子，啊，以律法的要求来说，啊、这个与死人的妻子结啊，这个结婚生子那个长子，这个名字要留在这个死人的名下，死人的名下啊，尽你那个义务啊。当然，他所买所属的这块田地也落在啊这个啊所娶的这个死人的长子的这个名字之下，所以他就说啊，这个恐怕有碍我的产业啊，碍我的产业。啊，所以圣经里面呢，并没有把这个自尽的亲属的名字写下来，提到什么某人呐、啊，某人呐、啊，啊，我们可以去思考为什么没有名字，要讲某人呢？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可以值得来做一个思考哈、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呢、啊，他是实守律法，按照律法，他应该尽这个义务，他也想尽，可是他就活在字句当中。其实律法的精神呢，就是那个后面的爱，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哦，啊，这个律法主义的，啊，也就是在新约圣经耶稣的时代，这些法利赛人，你说他没有按照规矩吗？有啊，按照律法很清楚啊，而且他们是教导律法者，他们常常遵守律法，而且律法额外的，他们又在补充，哈哈，又做了更多啊，比律法还要更严谨的一些条规。更讲求律法，更讲求所谓的字句，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去体会到那个字句背后的一个精义，就是一种爱，一种爱。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落入在一个遵行圣经字句里面的人，却没有看见背后爱的精神呢？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啊，他 在教会的事情的处理循规蹈矩，教会有需要，他的奉献呢、总是不余力啊。那可是啊，他对人呢、总是冷淡的，那对别人的需要总是视若无睹的，对自己的名利地位啊、时常来纪念，以及造成他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啊、好像圣经所要求的啊、教会的需要，可是他却看不到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路德啊，他是被冷漠的啊，他是被遗落的，得不到关心，得不到安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哦，律法很重要，但是背后的精神呢是更重要。所以波阿斯他不仅遵守律法，他而且所做的是超越律法啊。所以诚如我们在前面啊这个第二章啊第十六节所说的，那律法说遗落的不要拾起啊啊给这些孤儿寡妇。他不仅如此，把已经捆起来的麦穗又抽了一把，放在地上，任寡妇来拾取。这个是超越律法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四章里面呢，所以波阿斯娶路德啊，他不怕他的产业有碍啊，因为爱路德啊胜过啊对律法的尊敬啊，所以他真正体现出了一个律法背后的精神。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啊，我们刚啊之前所提到的啊波阿斯啊，他其实啊也预表了基督。所以基督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他把所有的都给我们，甚至把自己倒空了啊。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请看第二章，腓立比书请看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我们来看第六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六节，看到第八节。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天上的神啊，为了爱世人的缘故，他什么都可以放弃。他是神，虽然带着肉身，他同样是做人子，也同时做神子，可是啊，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如果今天神的救赎他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我想我们今天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神也不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来体会人间的疾苦，来体会我们在救恩当中的需要，因为他总是高高在上。可是他能够扶救卑微的人，甚至用我们的高度来去看待我们的需要。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说啊，他反倒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真的把人的样式，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形象，真的在他身上里面呢，全部都显示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后面提到说，既然有人的样子，所以人的样子是怎么样呢？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常常读了一点圣经，我们就觉得了不起，我们觉得好像考试考高分了一点，读了比较好的学校，好像比别人的成就比较高，我们就自以为了不起。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却能够因为救人的缘故，把自己化得这么样的卑微。在一个有选人的主耶稣，他选择最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上，选择在最贫穷的家庭出生，甚至在马槽里面降生啊，甚至被人所唾弃，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所以主耶稣一生当中是被人家轻看的。为什么被轻看？身份。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这样的状态，他会是圣经的弥赛亚吗？很多人就否定了他。在有选人的主耶稣，可以选择一个英俊的容貌来到这个世上。以赛亚书怎么说呢？我们如果看见耶稣啊，他的容貌我们一点都不值得羡慕。我想在座每个弟兄容貌应该都比主耶稣好看，因为圣经讲的一点都不值得羡慕。我们今天容貌已经够英俊够美丽了，我们还要去美容一下啊，还要做一些医美的啊，把自己修饰得更好。那主耶稣不是，有选择，可是选的最卑微的，这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部分。所以在这个波阿斯啊，他能够为路德来牺牲啊，我想他没有任何的顾虑，只有一种爱，真的是体现出一个律法真正的精义。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我们不是缺乏行律法的精神，而是缺乏律法背后 那一种爱的实现啊，应该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彰显。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段哈，拿俄米得了孩子啊。我们在这一段呢是啊，我们看见了啊，前面是带着非常的绝望，从第一章啊，丈夫死了，而且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就对拿俄米跟厄巴说啊，你们就回去吧，你们自己再找新夫家吧，我怎么可能还有孩子跟你们，等待他长大，你们再啊这个啊嫁给他呢？所以第一章里面是绝望的，是不可能的，拿俄米也不可能再有孩子的。好，可是我们却看见了，到了第十章，圣经怎么讲呢？我们来看四章，我们来看十六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了孩子啊，当然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俄贝德，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耶西就是大卫的父啊，所以可见路德啊就是大卫的曾祖母啊，巴斯就是大卫的曾祖父啊，所以我们看见了，拿俄米得了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在他死掉的丈夫儿子当中继续来留名，这个不简单。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家谱，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来看二十一节哈。撒门生普阿斯，普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啊。这个如果我们来对观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见就是弥赛亚的族谱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啊，到第六节。五节，撒门从拉合士生普阿斯，普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啊，以下就是省略，就是耶稣的啊家谱。但我们会一个疑问啊，一个疑问就是说，圣经不是前面提到说啊，他们所生的长子这个俄贝德应该是归给以利米勒啊，这个家族的体系应该不是在普阿斯啊，为什么圣经的家谱里面有提到？是在普阿斯路德所生的呢？其实我们要强调的，当然这个长子应该是留在普阿斯这个族谱，可是这个部分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救恩。因为路德我们看见了哈，他是一个什么外邦女子，所以他体现一个救恩要临到外邦的一个预表，一个影子啊，一个影子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路德记就是一个外邦信主的这个救恩的一个啊体现啊，一个影子来实现在这个经历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整个圣经从路德记在最完美的状态之下来做一个总结结束，所以的确里面有很多的教训我们值得来学习。好，我时间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